光明的子女哈。第八节哈，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以弗所书五章八节，保罗跟他们讲，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我们熟悉这个话，光明和黑暗，这尤其是约翰喜欢用的啊，光和暗。但是我们熟悉这话，那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从前是黑的，意思是我们以前没有吃什么美白的那个健康食品，以至于我们皮肤很黑。那么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开始皮肤白，一定不是这个意思。那是指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家里都没有灯，以至于常常都很黑。那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教会帮我们装了灯，以致我们很亮，常常有光，一定也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说，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通通是住在地底下很黑的。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住在地面上有太阳光照了。好像柏拉图说，以前那个头脑没有被打开的人是住在洞里面黑黑的，最多只有一点蜡烛光的影子啊，出来就有太阳照，也不是这个意思。那什么叫做我们以前是黑暗的，现在是光明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像我们了解圣经很多话，就是反正是光明，那光明是什么意思啊？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方面用一点脑筋想一想，我们平常在讲光明；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对圣经能够熟悉一点，我们就更加了解什么叫做光明了，或者什么叫黑暗。在黑暗在暧昧里面哈，我们一般语言也能知道，好像在黑暗里面是见不得人的，就在做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从前是黑暗的，从前是暧昧的，意思是指从前常常在罪恶里面。那么如今在光明里，就希望我们常常行在那个善良里面，或者圣洁里面。这个对于恐怕对很多不信主的人哈，这一段经文跟很多其他经文一样，会叫他们很被冒犯。什么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是黑暗的，或者是都在罪恶里。怎么讲？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是圣洁的。我们并不是说，如同我们常常讲，我们并不是说不信耶稣的人都天天在做恶，我们不会这样说。因为我们承认不信耶稣的人，很多人，各位，我们需要被提醒了，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道德行为很好，甚至很多时候比我们还好，这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就如同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学问有的时候比我们好，有的时候他们长得比我们高大，有的时候他们篮球打得比我们好，有的时候他们菜烧得比我们好，这个都叫做上帝的一般的恩典。凡是看得到的东西，就像阳光、空气、雨水，甚至道德的美好，上帝都让不信的人也能够有，造好人也造坏人，雨水给好人也给坏人，所以道德也给好人也给坏人。我们相信也给基督徒也给非基督徒。这一点如果我们要再想一想哈，我需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再想想，从旧约里面这些上帝的儿女，从创世纪开始，从亚当夏娃的家庭开始，从亚伯拉罕的家庭开始，从当然这好几个开始，就是你每想到一个都应该想得到，从雅各的家庭想起，你可以想到这些所谓被上帝拣选的人，的确也是被上帝拣选的人。那么他们所呈现出来的道德的好坏，实在不足以叫我们基督徒很骄傲，而应该叫我们基督徒很谦卑。啊，你想想看，亚伯拉罕的儿子，被拣选的是以撒，被拒绝的是以实玛利，可是我们实在看以撒和以实玛利双方他们的道德行为都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我们以实玛利，我们知道他为人像野驴，但是没有圣经没有讲他表现出什么来讲，很早他就被赶出去了。然后以撒，我们看到的他好像比较懦弱，也说过谎。哎呦，那以撒的两个儿子雅各是被上帝拣选的，以扫是被弃绝的。可是我们就看到雅各的道德并不比以扫好，他的欺骗和诡诈比他哥哥还要多一些。这我们在主日学开始就犯这样错误，很多牧师也犯这样错误，对不起我这样说了哈。我们总没有办法摆脱我们一般的那个道德观念，我们总觉得上帝拣选的，我们信耶稣的是我们比较好。各位，我们被拣选了以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好，我们要越来越好。但是我们被拣选的条件并不是我们好，被拣选的原因并不是我们好，这才叫蒙恩嘛。就我们不是因为好被上帝选上了，但是我们被选上了一定要越来越好。那雅各和以扫被选上的雅各哈，不是因为他好。罗马书第九章保罗特别提醒我们，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都还没有做好做坏，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上帝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在乎招人的主。这个观点不管是我们基督徒讲恩典的观念，讲因信称义的观念，讲拣选的观念，都是要人一方面敬畏上帝，这是出自他，另外一方面很谦卑，就是不是我好，就是上帝定义要爱我嘛。好，当然我们在讲这样的时候，我们都不要躲避问题，起码我希望我们都不要躲避问题，最起码我们做牧师的更不要躲避问题。基督教不要，我们不要只是讲对我们有利的，我们也要承认很多对我们没有利的。我们不仅要讲别人是罪人，我们也要承认别人有好的地方。我们诚实是我们传讲上帝道的一个基本前提，我们不要说谎。各位，人包括政党包括媒体，他们会有自己的偏好而美化自己喜欢的，丑化自己不喜欢，这是人的天性。我求主让我们基督徒能避免这一点。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要诚实。如果我们讲上帝拣选雅各或拣选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因为我们好啊，这样让我们很谦卑，但让我们也不要躲避一件问题。如果神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神弃绝别人也不是因为他坏，这就困难咯。也就是说，我要用一个字啊，各位今天比较神学重一点，我们下午讲也许不适合，不过各位姐妹们都是又漂亮又聪明的哈，漂亮跟聪明是成正比的，智慧跟年龄我不敢说成正比，那就把年轻的骂到了哈。我们还是可以用敬畏上帝的心来讲哈。我用四个字，无缘无故。这个英文叫 gratuitous， gratuitous 呢，你查字典， gratuity 是小费，那么 gratuitous 就是没有原因的，或者有的时候这就跟 grace 那个字连在一起，就是恩典。意思啊，如果在西方就是说小费是无缘无故给你的，工资是公公平平按着法律按照规矩给你的，工资一个小时几块钱就给你几块钱，小费就是没有规定的，无缘无故给你。可是在我们现行的观念里面，其实这也是错的，小费是非常有原因的。你的服务好所以我多给你，你服务不好所以我少给你。不过这样讲就复杂了，我们不要讲那些，就是 这个字 gratuitous， 上帝的旨意，对人来讲是 gratuitous， 就是无缘无故的。那把它讲的具体一点，就是他拣选人是无缘无故的，意思是他拣选你不是在你身上看到了什么好东西来拣选你。无缘无故的是指在被拣选者身上看不到什么好处，上帝就是定义我要选你就是了。那你要说有原因，当然有原因，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只是我们猜不透。那我们能猜透的，或者我们能明白的，从这一点明白，就是哦，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被拣选，上帝就是白白的爱我们，就是无缘无故就爱我们了。那上帝弃绝人也是无缘无故的，也就是说，你不要想到说以扫被弃绝，哎呦，他做了很多坏事，上帝最后就不要他了，而是他还没有做坏事的时候，上帝就弃绝他了。这是牧师们包括我不想讲这个的理由，因为如果我们要讲，我们这样讲都觉得不合理。好，各位，但是我敢讲，或者我要讲，我就觉得我们要把这个理由讲出来，因为无缘无故还是有缘故的。无缘无故只是在讲到说，我们人在神面前不可以夸口，神有他绝对的权柄，而他的旨意，他要拣选哪个弃绝哪个。在神学里面哈，对不起，这有点复杂啊，这叫上帝隐藏的旨意，你看不到的。这个经文呢是来自生命记29:29，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你说康牧师这样，你今天讲这我已经很头痛了哈，那把刚才我讲的哈，用另外一句话来澄清，就是如果我们要去猜上帝为什么爱我们，为什么选我们，或者为什么弃绝哪些人，哪些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得救啊，他很好啊，我们也传福音给他，他也来聚会，但他就是那根筋没有被打动，他就始终没有信耶稣咯，所以我们就说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坏啊，他很好啊。但是这个是在讲一切事情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出自上帝，那因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出自上帝，所以我们测不透，这个是上帝隐秘的事，我们不要去测，这是隐秘的，我们需要知道，而这个知道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或者说是就无缘无故只是承认这是隐秘的。如果你要从我们人来看的话，都有原因啊，上帝有他隐秘的旨意，我们看不到，但是上帝也有他启示出来的旨意，我们看得到。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明显的事就是其实上帝的旨意是一致的哈，这两个隐藏的和明显的是一致的，也就是上帝启示出他的律法和他的福音，这是他启示出来。那上帝也根据这些来做事，也是根据我们对这两个东西的看法来决定做事。所以从人来看，有缘有故，这个人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被上帝弃绝了？那太简单了，因为他不愿意信耶稣。原因是你不愿意信耶稣，原因是上帝预备了救恩，你拒绝相信。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上帝在主导每件事，从我们人来看，我们在主导，你愿意信你愿意不信，这在圣经里有讲，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你信主，主就接受你，你不信主，你就拒绝主，你在前面，你在采取主动。各位，你愿意来聚会，你就可以来聚会得到上帝的恩典，你不愿意来聚会，你就得不到上帝的恩典，是你做的选择。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又可以很高兴的说，哦，原来一切事情都是有缘有故的，我们选择良善，上帝就让我们得到美好的事，我们选择邪恶，上帝就让我们得到邪恶的东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就谁都怪不了。只是 根据圣经，我们必须把一切的荣耀和权柄最后归给上帝，就是你会选择这个，这个在上帝的恩典中，他会弃绝，这也在上帝的旨意中，只是上帝做的一定公平，只是我们测不透就对了。但是你不要去测那些你需要的，就是上帝已经告诉你的事，你应该听到，你应该祷告，你应该信靠耶稣，你不愿意，那么你的被拒绝就是因为你的不愿意，你的被拒绝就是上帝预备了救恩你不愿意接受，你的被拒绝就是因为上帝叫我们行善我们拒绝行善，就是如果有人作恶他下地狱是他自己作恶的结果，如果他有行善而仍然不信耶稣，我们会跟他讲，这是我们传道的重要，就是他能够行善是上帝让他有这善良的心，他却不信这位上帝。好，当我们，所以我们完全承认不信主的人他也可能有很多的善良美好，但是他所有的善良美好我们在上帝的光中，在上帝的真理里面，在上帝的话里面，我们看到这善良来自上帝。所以你们从前是暧昧的，如果讲的最简单，就是你们从前是不信上帝的，不信上帝的人是在黑暗里，他可能很有道德，他可能很有学问，他可能很会判断，但是他拒绝接受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善良来自上帝，所有的道德来自上帝。所以暧昧黑暗是不认识上帝，光明是认识上帝，那认识上帝又遵行上帝的话，活出上帝的圣洁，这叫光明。认识上帝又能够有爱心的去爱人，这叫在光明中。然后不认识上帝，在自私里面生活，在自我里面生活，把自己关在一个以自己为中心里面生活，各位，那说的严重一点就叫自闭症了。就我自己常常在讲到说，精神病患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是精神病患。对不起各位，我完全不是专家，我没有学过心理学，我也没有学过精神医学，我这些都没有学过，我只是从圣经来看来了解。一般我们看到的，我们说严重一点的就是精神病患了，如果说轻微一点的就是心理不太平衡，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轻微的或者是有一点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如果太严重啊，我们就需要去吃药了，再严重也许我们就要被关在医院里去了。各位，我说这些话都丝毫不是在批评，在说别人，这就跟有人感冒，有人高血压，有人糖尿病一样，这是病，我们没有，我们应该同情帮助还来不及，我们并不是要定罪，只是我在说用什么东西来形容一个人有精神方面或心理方面的病，我们用什么来形容，我们会说这个人过动儿，这个人有自闭症，这个人有忧郁症，这个人有躁郁症，这个人有精神分裂症。各位，当精神不是很正常的时候，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哈，那个有没有一个现象能够把它通通包进去？我大胆的说，再一次，我纯粹从一个专家以外的人来看哈，我觉得有这些病的时候，多少呈现出一个现象，就是自我中心，只有我。一个自闭症的人，你看嘛，我们中文翻得很好，自闭，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别人怎么想，别人是谁，现在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场合，是客厅还是捷运还是你的床上还是洗澡间，你都不管，客观的世界是什么 我完全不管，我只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各位，当一个人太严重是这样的时候，他在大庭广众里面，他不会想哦，这个是教堂，他不会想哦，大家正在聚会，他不会想哦，这是教室，他不会想哦，这是捷运，他不会想哦，这是别人家，他只想到他自己，他好像只有一种能力，就是还想到他自己，所以他可能在大庭广众他就脱衣服了，所以他在大庭广众，也许大家正在那里上课，他就开始讲话了。我们说哦，那个人有神经病，怎么在这里讲话，然后在唱在上课的时候在那里唱歌了。其实我说这个是因为我刚刚从一个教会来，星期天的时候就来了一个精神观念有病的，就是我在上面讲，他在底下唱歌。各位，我一点没有生气，我对他也是很同情，我知道那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事实上就是那天，就是在我在屏东啊，是大地震，震得非常厉害。那位有精神病就站起来，然后就叫了。其他弟兄姐妹都没有什么反应，我就有点责备弟兄姐妹。我说，请一个人陪着他，扶着他，他现在他需要我们的同情和祷告。但是我说这，我再一次说，我不是要冒犯任何人，我是说，我们一个人有病。精神方面有病，心理方面有病，越严重就是越自我中心，越严重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想到他自己以外的。哦，他觉得他要，对不起啊，他要大便了，他没有想哦，这是厕所还是哪里，他不管，他就大便了。他想要讲话，他就讲话了，他也不管这是什么地方。就是我这样来了解，这种情形越强烈，他的病就越重。照我所知道，其实这我也有跟精神医生有谈过啊，这些，因为我们现在自己也好，别人也好，常常有这个状况。那我知道很多药物就是叫你睡觉，就有些精神或者是这一类的病，就让你沉睡嘛，因为你睡觉就不会闹事，闹得非常厉害。但是那还是一样，就是让你就在一种也是不清楚的状况，但起码你的不清楚被你的昏昏欲睡盖住了，所以你就不会闹什么事。我觉得在讲的这是我外行人讲哈，就是有这一类病的人，病到最严重，我们说精神分裂或者说是一个疯子，就是他只有自己的世界了，他不能够考虑爸爸妈妈儿子女儿丈夫，他不能考虑到这是公共场合合适还是我的家，他都不能想到，他只能是我现在要怎样就怎样。那我就在想到说，那个被鬼附的不也有点像这样吗？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被鬼附了，要跳就跳，要叫就叫，要喊就喊，要拿石头砍自己就砍自己，要怎样就怎样。那这些都值得同情、祷告、帮助。那么科学家、专家、学者发明出什么药来对症下药，也都很好，也都很需要。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牧师，我不管这世界上学问多么值得学，多么值得尊重，不管我们这些外行人多么不应该乱讲话，但是我们把圣经、把上帝当作一切事的根源，这是对的。因此我就在想，这些不幸也好、罪恶也好、错误也好的现象，如果问题是我们只有自己想到自己，那么更深的问题是不是上帝不在我们生活中成为主宰，就会慢慢开始有这些现象。那所以全世界的人，不信上帝的人都在黑暗里，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光，没有这种物理上的光 或者没有物理上生理上的道德上的跟我们一样有的知识，他们也有，甚至上帝给的恩典很多，他们有的时候甚至比我们还多，但他们缺乏一个光，那是最基本的光，就是这一切的知识、道德、幸福或者惩罚、管理是来自上帝。所以人一旦没有上帝，一旦不信上帝，一旦拒绝上帝，就开始以自己、以人，也就是以上帝以外的东西为主，不管是人，不管是性爱，不管是知识，不管是高级或低级的。所谓低级，就像性爱那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或者是很高级的啊，我要设计一个什么制度很公平啊，任何这些东西。所谓低级也没有很低级，性爱也是我们的本能，所谓高级的也是我们的本能。我觉得神都把那个正义、公平、同情放在我们的心里，以致我们希望社会、国家、家庭都能够安和乐利，大家都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和善相处。但是这一切如果不是以上帝为主的时候，就会开始偏差。那个偏差在以弗所书哈，我们今天看到第五章这里，前面他讲到的第二章那里说，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们是顺服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我们是可怒之子，就是我们是在一种灵的控制之下。这种灵的控制，先不要想到是我们想到的邪灵污鬼附在人身上，以至于我们就口吐白沫在地上打滚，然后就像鬼附的人一样又吼又叫，先不要想到是这样子。保罗是说，全世界所有的人，我们原来从前暧昧的时候，不认识主的时候，都在一种灵之下。这种灵最基本的就是不把上帝放在眼里，最基本的就是上帝不在我们的眼里。不管你是一个无神论、狂妄的无神论，或者一个很有礼貌的，我在台湾碰到过啊。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我碰到的台湾人都是这样，就是没有信耶稣，长辈哈都多半都是彬彬有礼。我觉得台湾人很有礼貌，很善良，很热情，很客气。因为我刚从屏东啊、台南这最近跑的这些地方，碰到一些他们没有信靠主的，有些基督徒家人，我到他们家去碰到他们父母，很客气啊，很好啊，我也很尊敬他们，也很感谢他们对我这个外教人哈、啊，对他们来看这么客气。但是我们从圣经上的话来讲，他们缺少一种光。没有这种光，就会活在没有上帝的世界，就会活在还是有上帝，因为上帝都在管，而是我们没有尊主伟大。我们没有尊主伟大，就没有上帝的光，我们就活在自己里面。如果很严重，一个人一直活在自己里面很严重，就有点像一个疯子，有点像精神分裂的人。如果不是疯子，不是精神分裂的人，就会用很看起来很理智的事来破坏这个世界。各位，我想到的就是我实在不喜欢谈政治，但我想到就是最好的例子了，一个就是共产主义，一个就是德国的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俄国都有很大的市场，一直到现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知识分子里面都有很高的地位，我觉得也是很高，那种不自私嘛，天下为公嘛，这很理想，我们孙中山先生也是这样想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纳粹，就是德国。所以我们现在因为看电影啊、看书上都是他们都是很坏的啊，他们是很坏，但是你可不要以为他们很坏就是像一群强盗和流氓一样。德国哈，还有战前的日本，还有 俄国的这种理想啊，尤其战前日本和德国，各位那都是一个有高度的秩序、礼貌、守规矩、法治、文明很好，我必须说我非常欣赏的国家。有那么多很聪明的人，很有道德的人，可是所造成的黑暗我们到今天都能体会到。那我们就不必说，电影里都看到他们杀了多少人。我们讲日本比较不好意思，因为跟我们算是很近。我们讲德国人，就其实我也一点没有骂他们的意思，我很欣赏他们的东西。哇，就会跟着希特勒，然后就杀这么多人，这就在黑暗里。这种疯狂，我再次说，跟鬼妇、跟有精神病，其实基本上就是一种黑暗。你可能做很多事做得非常的、非常的对，理智、冷静、头脑清楚。有一个电影我其实还没有看哈，只是我看过那个介绍，但我已经很感动了，就是钢琴师，不是海上钢琴师，是 pianist， 就是指一个犹太人是钢琴家，后来在德国人逼迫他的时候就开始逃亡嘛，后来他就是逃到一个地方，也就是那是一个战争的地区，他逃到一家人家，人都逃掉了，那是一个有钱人家，有钢琴，那很动人。他就开始不能弹，因为怕有声音。他其实他常常还在练琴，这我不懂啊，常常练琴，甚至他在那个纳粹在搜索那个犹太人的时候，他也在练琴，他不能停止练琴，但都不敢弹出声音来。那那天晚上去，那是一个已经废掉的地方，可能附近还有双方盟军和德军，但是都比较远一点。他在那个钢琴里，他实在忍不住，哇，就开始弹。哦，那很好听。他不知道是有一个德国军官在那个房间里，一个纳粹。那他纳粹抓到他，他就死定了。可是那个纳粹也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就是后来就出来了。他当然吓坏了，不过他们后来就是朋友。我听说这个故事，这个电影是真实的改编的。后来那个纳粹军官在苏俄的军队来就被关起来了，后来就死掉了，大概是被打死了。我要说的就是那个纳粹，那个电影里是很好的人，保护了这个犹太人。就我们人啊，都是上帝所造的，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堕落了以后，犯罪了以后，有原罪了以后，我们身在罪恶里面，上帝的形象和上帝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所施行的一般恩典仍然在每个人心里，甚至在动物、植物、无生物里面都有，遍地都是。只是如果这个光，上帝的真光，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管理者的光，尤其是借着教会所传的道照在你心里，而你拒绝的时候，你或早或晚，你都是一个在黑暗里的人。那个在黑暗里的意思就是你都会开始有某种程度的，因为自我中心，因为以人为中心，因为以物受造物为中心，因为以上帝以外的纳粹也好，主义思想理想也好为中心，或者以爱情为中心，或者以手机为中心，或者以电脑为中心，或者以电动玩具为中心，你就会开始变态，或多或少。这是我们现在很严重的青年问题。所以我刚讲的应该把各种现象都涵盖进去了。 包括有轻微的、重的精神病的、心理病的，和因为上网打电动不能下来人，对不对？很多人就在这上面开始有变态了。我接触越来越多年轻人，对，最近也是，就是到一个教会去讲道，有一对年轻，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孩子，国二吧，一个女孩子。我一看她的神情不太对，就问别人，她说：“哎呀，本来功课也好，乖巧的不得了，后来就现在是就是后来就得了精神分裂，得了精神分裂以后就来教会，信了耶稣，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好转，感谢主。”我说为什么会得精神分裂？我说照我所知不会无缘无故得精神分裂。各位，这里跟什么生理啊什么，我不是专家，我不了解，但是我想都跟我们的罪有关系。但是我说他怎么会得精神分裂？牧师就叹一口气，因为爸爸看 A 片也让女儿看。那后面的发展我就不讲了。你在迷 A 片，或者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小孩子迷一个电动玩具，迷一个网上的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我刚刚那个现象，他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他也不管现在是几点，他也不管到功课，他也不管他爸爸妈妈，他也不管作业，他不会想别的，他只想到我自己。各位，当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结果就是人为己而天诛地灭。因为我们人，即使我们人这么了不起的，有聪明、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如果不在上帝的光里生活，就会黑暗。快一点，慢一点，多一点，少一点，但都会，集体的、个人的都会。有的时候表现出是精神方面的，有的时候表现出是好像被鬼附的，有的表现是举国的。虽然有很好的制度文化像德国，但是是一种疯狂，是一种残忍，是一种有秩序的、有高度文化修养，就像那个大纳粹。当这个电影选的那位纳粹也是，你知道这阿利安人啊，他们德国总实在是很帅，我是男生看了都觉得好帅。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德国也在战败当中了，他有一点忧郁啊，白白的、高高的、帅帅的，又很俊，又有点忧郁，这最迷人了。又有同情心，你知道德国军人穿的又很整齐，又有礼貌。保罗说：“你们是暧昧的，暧昧在道德上的，就是在暧昧，就是在罪恶中，在无知中。”这无知还不只是乡下人的无知，喝香灰水的无知，那个无知是对上帝的全能慈爱的无知。暗昧、黑暗在圣经里总是指罪恶，这比较好像是行为上，无知这比较好像是悟性上，但最重要的是不认识上帝，这是信仰上。这四个以外也可能有仇恨，这是约翰一书喜欢讲的，就是在恨里的就是在黑暗里。最根本的是信仰上不认识、不信靠、不敬畏上帝，然后我们就在知识上无知的心就黑暗了，然后我们就在道德上，然后我们会在仇恨上越来越多。那在主里光明就刚好相反，就是我们认识上帝，这个比较是信仰上，然后我们认识真理，这比较在悟性上，然后我们有圣洁生活，这比较在道德上，最后我们有爱心啊，就是这四个。我们要像光明的子女，光明结的果子就是善良、公义、诚实。善良、公义、诚实可能也就是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些对神的信靠，甚至善良、公义、诚实，那个善良、公义、诚实里面也都应该有个因素，就是智慧。就是无知的人是没有智慧的，认识上帝的人、光明的是有智慧的。 他能够像公义，公义要真是公义，就真需要智慧，就像所罗门一样，对不对？他能够判断那个孩子的妈妈到底是谁，他能够判断出这两件这一件事，然后他也能够在治国的事上很正确，好像说把钱分配给谁，把工作分配给谁，这是我们现在政府，我们现在公司老板，我们现在每个机构也都需要做的事。公义是把当得的东西给当得的人，这是希腊以前叫 sum quicque， to each render his or her due， 把该给的给人，把该人该得的处罚给那个人，不多也不少，把该他得的赏赐给人，不多也不少，这同样都只有从上帝那里来，从上帝来的智慧，因为敬畏他，他给我们智慧，我们会分配，然后我们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这不是说我们要穿什么颜色衣服才是神喜悦的，这些事神都是给我们自由的。我们在查验神喜悦的事，最重要的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心，我们要查验我们自己有没有一颗敬畏尊主为大的心，我们有没有在看球赛、买衣服、讲道、聚会或者任何一件事，我们没有尊主为大，我们没有讨主的喜悦，我们没有想到神是白白爱我们的。也就是查验神所喜悦的事，最重要是查验你的心对神有没有信心，我们是不是凭着信心，凭着对上帝爱的领受来做每件事。所以什么是暧昧无意的事呢？不要只想到说读圣经是有益的事，我们不能天天读圣经啊。不要只想到说我们聚会是有益的事，不要，我们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聚会啊。我是一个牧师，我就很怕给人一种错误的压力。我就是也是最近出去嘛，我跟那个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跟其他的其他教会弟兄姐妹谈话，我还有坐在游览车上跟他们聊天，我总希望大家聊得愉快一点嘛，所以我就说啊，总谈兴趣啊，你喜欢什么？大家都讲不出来，因为跟牧师讲，大家都讲啊，我喜欢读罗马书。什么？你喜欢读罗马书？你就想你喜欢看电影不可以吗？大家都不讲。我说你们没有人喜欢看电影啊，我很喜欢哦，不好意思讲，各位，我们这些事一点都没有罪恶，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心在做事，看电视、安排我们的生活等等等等，都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领受上帝恩典的心。然后也是这有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心，要责备。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常常是不是说哦，其实不一定是你看多太多电视，也许我们责备。如果一个丈夫天天在看圣经，忽略了他的妻子，也应该被责备。就是我们不要很死板的想哈，那个暗中所行的提出来也是可耻的。然后其实这一点重要的，也不要只想到说很容易了解，对吧？哦，有人暗中在譬如说我们说最近新闻在火车上所做的很可耻，但是我们不能只想到这些事，因为理由是很多人没有做这些事啊。但是我们需要提醒他们，他们做的不对。什么不对？当我们没有在每件事上尊主为大的时候，一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在探访的时候，在做计划的时候，像个机器人在做，做得很规矩，但是没有爱心。像一个机器人，是一个高级的机器人做的，问安的话、握手的那个轻重都恰到好处，但是没有爱心，那要被责备。那这个被责备，就是也是带着爱心责备他们，显出他们需要上帝的爱，显出上帝光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圣灵。那这里他又讲一个黑暗，就是睡着， 你要醒过来。那个睡着也不是坏事，圣经常讲安息，这里睡着的意思就是糊涂，就是属灵的麻痹，就是对上帝的爱和权柄不感觉，那也就是我们太自我中心，以至于我们不能凭着信心和上帝的话去领受，去体会，去经验上帝实在是我们生活中的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能够是光明的儿女。谢谢主这么爱我们，谢谢主在每件事上，包括战争，包括死亡，包括残忍的事，包括邪恶的事，你让我们在这些事里看到你对我们的恩典和慈爱和拯救，你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些事上我们人多么容易犯错，你也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美好，包括吃喝玩乐、饮食男女这些事，如果不是以主为中心，能够成为多大的罪恶、多大的黑暗。如果以主为中心，主啊，也求主让我们就享受到这里面的快乐。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